段文镇是北海七原人，祖父段寿曾任北魏沧州刺史，父亲段威曾任北周陶、河、甘为四州刺史。文镇年少时就有体力、胆量和智谋超过常人，通晓世事。起初担任北周总宰宇文护的亲信，宇文护知道他有才干和气量，提拔他担任中外府兵曹。后来跟随周武帝在晋州攻打北齐海昌王位相贵，对方的副将侯子清、崔景松作为内应，文镇手持常硕与崔仲方等数十人率先登城。文镇跟随崔景松来到玉相贵的住所，拔出佩刀劫持了他，玉相贵不敢动，于是攻下晋州城。等到攻打滨州时，攻破东门进入，北齐安德王高延宗恐惧而出城投降。统计前后的功劳，将要授予柱国之职，因遭受谗言毁谤而被处罚，于是被授予上仪同，赐爵位相国县公，继而平定邺都，又赏赐绮罗2000段。后来跟随滕王宇文游攻打姬胡，击败了他们，又凭借天官都上士的身份跟随韦孝宽经营淮南。不久尉迟迥作乱，当时文镇的老母、妻子和儿女都在邺城，尉迟迥派人引诱他，文镇不予理会。隋文帝引荐他担任丞相院，司马萧难逃奔到陈朝，文帝命令文镇安抚聚集淮南百姓，回来后任命为卫尉少卿，兼任内史侍郎。不久以行军长史的身份跟随达西镇讨伐平定叛乱的蛮族，加授上开府，升任鸿胪卿。魏王杨爽北征突厥，任命文镇为长史，因功勋不测不实而被免官，后来担任时和二州刺史，很有威望和恩惠，升任兰州总管，改封为龙冈县公。突厥侵犯边塞，他以行军总管身份击败了敌人，于是向北追击到居延塞。开皇九年大举讨伐陈朝，担任元帅秦王的司马另领行军总管，等到平定江南，被授予扬州总管司马，转任滨州总管司马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后来被任命为云州总管，升任太仆卿。19年突厥侵犯边塞，以行军总管身份在沃野击败达头可汗。文镇先前与王世基有旧交，当初文镇北征，王世基赠送骆驼给他，等到回师，王世基因罪被诛杀，文镇因与他交往被牵连，功劳于是不被记录。后来平定越西叛乱的蛮族，赏赐奴婢200口。仁寿初年，嘉州辽人反叛，文镇以行军总管身份讨伐他们，率领军队在山谷中行进，被贼军袭击，于是大败。文镇又收拢散兵，最终击败了他们。文镇性格一向刚直，不屈从于人。当初军队驻扎益州时，拜见蜀王杨秀，态度很不恭敬，杨秀非常怀恨。到此时，杨秀上奏说文镇的军队损失惨重，又仆射苏威与文镇有矛盾，趁机进谗言，文镇因此被除名。等到杨秀被废黜，文镇上表为自己申诉，皇帝抚慰他，授予大将军，任命为灵州总管。杨帝即位，征召为兵部尚书，待遇非常优厚。跟随杨帝征讨吐谷浑，文镇督率军队驻扎在雪山，连营300多里，东接杨义臣，西连张寿，在富源川合围了吐谷浑首领，因恭敬畏右光禄大夫。杨帝巡幸江都，让文镇代理江都郡事务。文镇看到文帝时，接纳突厥启名可汗，让他居住在塞内，把公主嫁给他，赏赐重重。到了大业初年，恩泽更加深厚，担心会成为国家的祸患，于是上表请求事使小玉遣送，让他们出塞外，然后明确设置烽火台，沿边镇守防御，务必使之严密，这才是万事的长久策略。当时兵部侍郎胡思政专掌兵事，文镇知道胡思政阴险刻薄，不能把机密要事托付给他，多次向杨帝进言，杨帝都不采纳。等到辽东之战，被授予左后卫大将军，从南苏到出兵，在军中病重，上表认为辽东小丑，还没有福寿言行，但疑敌多诈，必须身加防备，他们口头上说投降归顺，心里怀着背叛，诡计多端，不可轻易接受。雨季正来临，不可拖延，只愿严加约束各军，星夜驰骋，迅速出发，那么平壤孤城是可攻下，如果摧毁他们的根本，其余城池自然攻克。如果不能及时决定， 万一遇到秋雨，就会非常艰难困苦，兵粮又耗尽，强敌在前，蛙蛇在后，迟疑不决，不是上策，
死于军中。
杨帝看了奏表，悲叹了很久，追赠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、北平公、谥号襄，长子段权官至武牙郎将，次子段伦年少时以侠气闻名。文镇的弟弟段文操大业年间担任武奔郎将，性格非常刚严，杨帝命他监督秘书省学士。当时学士们颇存儒雅之风，文操却总是鞭打他们，前后有时达到上千次。当时议论的人鄙视他。来霍字崇善，本是南阳新野人，是汉中郎将来舍的十八世孙。曾祖来成曾任北魏新野县侯，后来归附梁朝，迁居广陵，于是在那里安家，最终官至陆河令。祖父来仪曾任步兵校尉、秦郡太守、长宁县侯。父亲来法敏在陈朝做官，最终任海陵令。霍儿还在襁褓时就成为孤儿，由伯母吴氏抚养。吴氏提携养育他，很有慈爱教诲。霍儿幼年时就卓越出众，起初读《诗经》，读到击鼓齐堂，踊跃用兵，高俅报事，孔武有力。于是放下书感叹说，大丈夫在世应当如此，一定要为国家消灭贼寇来获取功名，怎么能只拘泥于笔砚之间。同辈的人对他的话感到惊奇，并为他的志向感到壮烈。等到长大，雄才大略杰出，志气英发，广泛涉猎书史，不从事章句之学。当初侯景之乱时，霍尔的伯父被同乡陶武子所害，吴氏常常流泪对霍尔说起这件事。陶武子的宗族有数百家，自是豪强，霍尔常想报仇，趁陶武子举办婚礼时就结交了几个门客，直接进入他家，拉出陶武子杀了他，宾客们都惊惧不敢动，于是用他的头祭奠伯父的坟墓，然后潜伏了一年多，恰逢周军平定淮南，才回到家乡。所住的白土村地处边境，多次见到军队，霍尔常常慷慨的有建立功名的志向。到开皇初年，宇文新、宇文弼等人镇守广陵，都对他深加礼遇，被授予大都督、统领本乡兵，击败陈将曾勇，因功被授予仪同三司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霍尔有功，进位上开府，赏赐物品1000段。开皇十一年，高智慧占据江南反叛，霍尔以子总管身份统兵跟随杨素讨伐，贼军占据浙江岸边扎营，绵延百余里，船舰布满江面，击鼓呐喊前进。霍尔对杨素说，吴人强悍精锐，立于舟船，必死的贼军难以与他们争锋，您暂且严阵以待，不要与他们交战，请给我几千骑兵秘密渡江，偷袭并摧毁他们的营垒，使他们后退无路，前进不能交战，这是韩信破赵的计策。杨素认为正确，霍尔于是用数百艘轻快小船直接登上江岸，袭击攻破敌营，于是放火，烟焰冲天，贼军看见大火而恐惧，杨素趁机发动进攻，一鼓作气击败了他们。高智慧将要逃往海上，霍尔追击到闽中，余党都被平定，霍尔进位大将军，被任命为泉州刺史，封襄阳县公，食邑1000户，赏赐物品2000段，奴婢100人。霍尔招抚怀柔新归附的人，威望和恩惠并举，皇帝下诏书慰劳问候，前后不断。当时高智慧的余党盛道沿拥兵作乱，霍尔又讨伐平定了他们，升任建州总管，又与蒲山公李宽讨平一设的叛党汪文静进位柱国，封永宁郡公。文帝嘉奖他的功劳，派画工画下他的像进城。开皇十八年，下诏召他入朝，赏赐他宫女、宝刀、骏马、锦裁等物品，并留下长子来凯为牵牛背身，让霍尔返回任职。仁寿初年，升任瀛州刺史，以善政闻名，频频受到慰劳勉励。杨帝即位，被征召入朝，百姓攀车依恋，多日不能出境，到朝廷上书请求挽留的，前后有数百人。杨帝对他说，从前国家尚未安康，你是名将，如今天下无事，你又成为贤良的郡守，可以说是兼有文武之美了。于是任命为右校尉大将军，不久升为左校尉大将军，又改上柱国为光禄大夫，改任右翼卫大将军，晋封荣国公， 恩宠礼遇隆重亲密，朝臣无人能比。大业六年，炀帝巡幸江都，对忽儿说：“衣锦还乡，昼行荣耀，是古人所看重的，你现在就是这样。”于是赏赐物品2000段以及牛酒，让他祭拜先人坟墓，宴请乡里父老。又命3品以上官员都聚集到他家中，畅饮终日，朝野都以此为荣。辽东之战时，任命忽儿为平壤道行军总管，兼检校东莱郡太守，率楼船向沧海进发。从沛水进入，离平壤60里，高黎王高原出动全国兵力来抵抗，列阵数十里。诸将都恐惧，忽儿笑着对副将周法上及军力说：“我本以为他们会坚守城池，清野以待王师，如今前来送死，应当消灭他们后再吃早饭。”高原的弟弟高渐骁勇绝伦，率领数百敢死之士前来挑战。忽儿命令五奔郎将费青奴及第六子左牵牛来整飞驰斩下他的首级，于是率兵追击，一直到城下俘获斩杀不可胜计，因而攻破其外城，在城外扎营等待各军。高黎白天关闭城门，不敢出战，恰逢宇文述等各军都战败，于是回师。因公赏赐物品5000段，任命第五子来鸿为杜城府阴阳郎将，把先前封的襄阳宫赐给其子来整。第二年又出沧海道，军队驻扎在东莱，恰逢杨玄感反叛进攻洛阳，忽儿听说后，召集皮将周法上等人商议回师讨伐叛逆。周法上等都认为没有诏敕，不应擅自回师，再三坚持不听从。忽儿厉声说：“洛阳被围是心腹之疾，高黎为命不过是借选罢了，国家的事知道就做，专断的责任在我，不关你们的事。有阻挠议论的，以军法从事。”当日回师，命令来鸿即来整迟疑奏报。炀帝见到来鸿等非常高兴，说：“你父亲擅自复救国难，真是忠臣。”授予来鸿通义大夫，来整公路府阴阳郎将。于是下喜书给忽儿说：“你回师之时，正是我下敕之日，君臣心意相合，远远如同福气。消灭这个元凶，为期不远，在太常刻功留名，除了你还有谁？”于是忽儿与宇文述在文乡击败杨玄感，斩杀平定了他。回师后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赏赐物品5000段，黄金1000两，奴婢100人，追赠父亲来法敏为东阳郡太守、永宁县公。大业11年，又率军渡海，攻破高黎奢卑等2城。高黎全国来战，忽儿大败他们。将要进军平壤，高原震惊恐惧，派人捉拿叛臣胡思政到辽东城下请求投降。炀帝允许，下诏让忽儿回师。忽儿聚集众军说：“三次出兵未能平定贼军，这次回去不可再来。如今高黎困壁，也无青草，以我军的优势进攻，不久就能攻克。我想进兵直接包围平壤，擒获其为主，献捷而回。”于是上表请求进军，不肯奉诏。长史崔君素坚决争辩，认为不行。忽儿说：“贼势已破，我在外领兵，事情应该由我专断，宁可抓到高原后再回去受责罚，放弃这个成功，我不能做到。”崔君素告诉众人说：“如果听从元帅，违抗诏书，一定要奏报。”诸将恐惧，于是共同劝忽儿回师，忽儿才奉诏。等到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包围，将要挑选精锐骑兵突围而出，忽儿与樊子盖都坚决劝谏，才停止。大业12年，炀帝巡幸江都，忽儿劝谏说：“自从大隋受命以来，将近40年，伯父轻徭，户口增值，陛下因高黎为命，逐渐兴起军旅，百姓无知，容易产生怨恨，在外群盗往往聚结，车驾巡幸，深恐不合适，恳请陛下驻驾洛阳，与民休息，出师命将，扫清群丑，上禀胜算，指日可除。陛下如今巡幸江都，是臣的义警之地，臣受恩深重，不敢只为自己打算。”炀帝听后变了脸色，起身数日不得召见，后来怒气解除才被引入，对忽儿说：“你既然有这样的意思，我还有什么指望？”忽儿于是不敢再说话。不久待宇文述为左翼卫大将军，等到宇文化及阴谋叛逆，非常忌惮忽儿。当天早晨将要上朝时被抓住，忽儿说：“陛下如今在哪里？”“ 左右说如今被抓住了。忽而叹息说，我位居大臣，肩负国家重任，不能肃清凶孽，竟使王室落到如此地步，抱恨九泉，还能说什么？于是遇害。忽而看重诺言，敦厚交情，对财力廉洁，不经营产业。至于行军用兵，特别多谋算，每次看兵法书就说，这难道也不同于仁义吗？善于安抚士卒，部署严明，所以都能为他效死力。他有十二个儿子，樊凯任通义大夫，樊宏任金子光禄大夫，樊整任左光禄大夫。樊整尤其骁勇，善于安抚统御，讨伐攻击各路盗贼，所向披靡。众贼人边歌唱道，长白山头摆战场，时时五五把长枪，不畏官军千万众，只怕荣公第六郎。到这时他们都遭遇灾祸，子侄死的有十人，只有小儿子樊恒、樊季两人幸免。樊子盖，字华宗，是庐江人，祖父樊道泽曾任梁朝越州刺史，父亲樊儒在侯景之乱时逃奔北齐，官至仁州刺史。樊子盖在北齐出仕，历任东海、北辰二郡太守、员外散骑常侍，封富阳侯。周武帝平定北齐后，授任仪同三司、颍州刺史。隋文帝寿善即位后，他以仪同身份统领乡兵，后来授任宗阳太守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因公家寿上开府，改封上蔡县伯，历任陈、松、齐三州刺史，转任寻州总管，准许他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事务。开皇十八年入朝，进献岭南地图，被赐予良马和各种物品，加授统领四州，让他返回任所，派光禄少卿刘简之在坝上为他践行。隋炀帝即位后，转任凉州刺史，改授迎亲光禄大夫、武威太守，以善于治理闻名。大业三年入朝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。大业五年，皇帝车驾西巡，将要进入吐谷浑。樊子盖因为那里瘴气多，进献青木香用来抵御误入。等到皇帝回朝，对他说，人人都说您清廉，果真如此吗？樊子盖谢罪说，臣哪里敢说清廉，只是小心谨慎，不敢接受贿赂而已。于是赐给他各种食品一百多壶，加授右光禄大夫。樊子盖说，希望侍奉在陛下左右。皇帝说，您侍奉朕只是一个人而已，把西方委托给您，则能抵得上万人之敌，应当明白我的心意。大业六年，皇帝在陇川宫避暑，又说想去河西。樊子盖盼望皇帝车驾，希望巡视自己的郡境。皇帝知道后，下诏慰问勉励他。这一年在江都宫朝见，皇帝对他说，富贵了不回故乡，就如同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里行走罢了。于是下令庐江郡设置三千人的宴会，赐给米麦六千石，让他祭扫祖先坟墓，宴请故旧老人，当时人们认为很荣耀。回京后受任户部尚书，当时处罗克汗和高昌王前来归附，又任命樊子盖检校武威太守，接待这两个藩邦。辽东之役时代理左武卫将军，从长岑到出兵，后来因为宿卫没有成行，加授左光禄大夫。这一年皇帝返回东都，让樊子盖担任涿郡留守。大业九年，皇帝又前往辽东，命令樊子盖担任东都留守。恰逢杨玄感造反，逼近东都城，樊子盖派河南赞务裴弘策迎击，反而被击败，于是斩杀裴弘策示众。国子祭酒杨汪稍有不够恭敬，樊子盖又要杀他。杨汪叩拜谢罪，叩头流血，很久才被释放免死。于是三军没有不战力的，将吏没有敢抬头仰视的。杨玄感每次用全部精锐攻城，樊子盖都从容设防抵御，敌军一到就被击破。恰逢来护等人援兵赶到，杨玄感才解围离去。樊子盖共诛杀上万人，又检校河南内史。皇帝到达高阳，追召他道行在所，慰劳他，把他比作萧何，叩巡，加授光禄大夫，封建安侯，赐给女乐五十人，对他说，朕派越王留守东都，表示以皇族子弟作为磐石，社稷大事最终要委托给您，特别应当稳重，有五百名甲士护卫，然后才出行，这是勇士重重戒备的道理。对于无赖不轨之徒，就诛杀铲除他们， 凡是可施行的，不必拘泥于形式。现在为您另外制作御灵符，用来代替同寿符。”又指着越王，代王说：“现在把这两个孙子委托给您和魏文生，应当挑选正直善良、有德性、有法度的人教导他们。”于是赐给良田上等宅地。大业十年，皇帝返回东都，对樊子盖说：“杨玄感的反叛，神明正是借此彰显您的赤诚之心罢了。分封晋爵，应当有好的谋略。”当天晋封爵位为济公，说他的功劳记住天下，特地设立这个名号，并没有这个郡国。后来与苏威、宇文述在鸡翠池陪侍宴会，皇帝亲自用金杯向樊子盖敬酒，说：“好的计策谋略，等您行动之后，就把这个金杯赐给您，作为长寿的祥瑞。”大业十一年，跟随皇帝到雁门，被突厥围困。皇帝想挑选精锐骑兵突围出去，樊子盖和来护劝阻，于是流着泪说：“希望暂时停止辽东之役，来安抚众人期望。”陛下亲自出去慰问安抚，加重赏格，人心自然振奋，不值得忧虑。皇帝听从了，后来援兵赶到，突厥才退去。那言苏威追论赏格太重，应当斟酌。樊子盖坚持上奏说不应当失信。皇帝说：“您想收买人心吗？”樊子盖沉默不敢回答，跟随皇帝返回东都。当时将军贼寇进盘陀、柴宝昌等拥兵数万，汾州、晋州受其苦害，下诏命樊子盖进兵讨伐。当时人口众多，物资丰富，樊子盖对善恶不加分别，把汾水北岸的村庄务币全部焚烧，百姓非常惊骇，相继成为盗贼。那些前来归顺自守的，无论老少全部坑杀。他率数万军队，今年不能击破贼寇，下诏征召回京，又带兵攻打宜阳贼寇，因病停止，在东京去世。皇帝悲伤了很久，看着黄门侍郎裴矩说：“樊子盖临终说了什么话？”裴矩说：“樊子盖病重时，深以雁门之耻为恨。”皇帝听后叹息，命百官前往吊唁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为景。参加葬礼的有万余人。武威的官吏百姓听说他去世，没有不悲叹痛惜的，立碑颂扬他的功德。樊子盖没有其他权谋韬略，在军中稳重，从未打过败仗，为官明察，下属没有敢欺骗他的。他严厉残酷，缺少恩惠，果断于杀戮。临终那天，看见断头鬼前后重重叠叠，成为他的厉鬼。周罗侯，字公布，是九江浔阳人，父亲周法浩在梁朝做官，官至南康内史、临征县侯。周罗侯十五岁时善于骑马射箭，喜好猎鹰猎犬，行侠仗义，放荡不羁，聚集亡命之徒，暗中学习兵书。堂祖父周景彦告诫他说：“我家世代恭谨，唯独你放纵，如果不丧命，必将灭我全族。”周罗侯始终不改，在陈朝出仕，任巨荣县令，后来跟随大都督吴明彻与北齐军队在江阳作战，被刘建射中左眼。北齐军队在粟裕围攻吴明彻时，各路军队相互观望，没有斗志。周罗侯跃马突进，敌军无不望风披靡。太仆卿萧摩诃作为副将，斩首不计其数。进军徐州，与北周将领梁士彦在彭城交战，萧摩诃临阵落马，周罗侯在重围中冲进去救他，勇冠三军。吴明彻战败时，周罗侯保全军队返回，后来因军功受任右军将军，封史安县伯，总检校扬州中外诸军事，赐给金银三千两，他全部散发给将士，分赏给骁勇之人。陈宣帝非常赞叹，初经任晋陵太守，晋爵为侯，后来受任史持节、都督豫章十郡诸军事、豫章内史。案件庭审当即判决，不经过官吏之手，人们感怀他的恩惠，立碑颂扬其功德。至德年间，受任持节、都督南州诸军事。江州司马吴世兴秘密上奏说，周罗侯很得人心，在临表拥有部众，意图难以预测。陈后主被迷惑了，萧摩诃、卢广达等人为他担保证明。外面有知道的人，有人劝他造反，周罗侯拒绝了。回京受任太子左卫律，信任更加深重，时常参与宴席。陈后主说，周左律是武将，诗常常先写成，文士为什么落后呢？ 都官尚书孔范说，周罗侯提笔作诗就像上马入阵一样，不在人后，从此更加被亲近礼遇。等到隋朝讨伐陈朝，周罗侯都督巴峡沿江诸军事来抵御秦王杨俊。等到陈后主被擒，上游军队还不投降，晋王杨广派陈后主亲笔信命令他。周罗侯与诸将大哭三天，遣散士兵，然后才投降。隋文帝安慰小玉他，许诺给他富贵。周罗侯流着泪回答说，本朝沦亡，臣没有节操可计。陛下所赐，能够保全性命已是幸运，富贵荣禄不是臣所期望的。皇帝非常器重他。贺若弼对他说，听说您在引汉统兵，就知道扬州可以取得。王师顺利渡江，果然如我所料。周罗侯回答说，如果能与您周旋，胜负还不可知呢。这年秋天，受任上仪同三司用鼓吹送他回宅地。在此之前，陈朝偏将杨翔归降，被用作向导，官至开府，班次在周罗侯之上。韩擒虎在朝堂上戏弄他说，不知时机变通，官位在杨翔之下。周罗侯回答说，从前在江南久闻您的名声，认为您是天下结义之士，今天所说的话实在不是臣子应有的言论。韩擒虎面有愧色，历任幽今二州刺史都有能干的声明。开皇十八年征讨辽东，被征召为水军总管，从东来渡海直赴平壤城，遭遇大风，船很多被漂没，无功而返。开皇十九年，突厥鞑靼可汗侵犯边塞，跟随杨素讨伐，周罗侯率先登城，大败敌军，升任大将军。仁寿元年，入朝任东宫右于后帅，赐爵义宁郡公，转任右卫律。杨帝即位，受任右武后大将军，作为杨素的副手讨平汉王杨亮，晋寿上大将军。等到陈后主去世，周罗侯请求前去哭吊一次，皇帝准许了。他穿着丧服送到墓地安葬，回来脱下丧服，然后才入朝。皇帝非常赞许他，世人评论称赞他有理。当时杨亮余党占据将晋等三州没有攻下，下诏命周罗侯代理晋将吕三州诸军事进兵包围，被刘建射中去世。灵柩送回京城，走了几里路，车马无缘无故自己停下，鞭打也不动，旋风环绕。绛州长史郭雅叩头祷告说，您遗汉小寇还没有平定吗？不久就能消灭他们，不要有所留恋怨恨。这时风停了，马又走了，见到的人没有不悲叹的。那年七月，儿子周仲颖梦见周罗侯说，我明天要作战。他的灵座旁所有弓箭刀剑无缘无故自己动起来，好像有人拿着的样子。绛州城陷落就是那一天。追赠柱国又一位大将军，谥号为壮。儿子周仲安官至上开府。周法上，字德迈，是汝南安城人。祖父周灵启曾任梁朝卢贵二州刺史。父亲周炯曾任定州刺史、平北将军。周法上年少时果敢勇猛，有风度气概，喜好读兵书。他父亲去世后代理定州事务，统领父亲原来的军队，多次立有战功，任散骑常侍，领齐昌郡事，封山阴县侯。后来他的哥哥武昌县公周法僧接替任定州刺史。周法上与长沙王陈叔坚不和，陈叔坚说他将要造反，陈宣帝逮捕囚禁了周法僧，发兵想要捉拿周法上，他手下的将吏都劝他归附北周，周法上尚未决定。长史英文则说，乐毅之所以离开燕国，实在是不得已啊。周法上于是归附北周，被授任开府顺州刺史，封归义县公，赐给良马五匹，女妓六人，彩缎五百段，加上金带。陈朝将领樊猛渡过长江讨伐他，周法上派部曲都朗韩朗假装背叛自己投奔陈朝，假报告樊猛说，周法上的步兵不愿投降北周，如果军队到来一定没有战斗者。樊猛率军急速前进，周法上布设骑兵大败陈军，樊猛仅以身免。隋文帝任丞相时，司马萧难作乱，暗中派上开府段询攻打包围他，外面没有救援，周法上弃城逃走。司马萧南俘获了他的母亲弟弟 及家眷300人归附陈朝。等到隋文帝寿善即位，受任巴州刺史，攻破三鸦叛乱的蛮人，又跟随柱国王毅击退陈朝入寇，升任衡州总管，改封乔郡公。后来皇上到洛阳召见他，赐给金殿九钟一双，彩缎500段，良马15匹，奴婢300人，配给鼓吹一部。周法上坚决推辞。皇上说，您对国家有大功，特地配给鼓吹，是想让公卿知道朕对您的宠爱。转任黄州总管，让他经营筹划江南。等到伐陈之役，以行军总管身份隶属秦孝王。转任鄂州刺史，升任永州总管，安抚岭南，仍旧拨给黄州兵3500人作为帐内清兵，前后赏赐非常丰厚。转任贵州总管，仍任岭南道安抚大使。后来几年入朝，以本官身份宿卫。不久，贵州人李光世造反，命令周法上与上柱国王世基讨伐。周法上征发岭南兵，王世基征调岭北军，都在颍州会合。王世基所部大多遇到瘴气，不能前进，停留在衡州。周法上独自讨伐，捕获李光世的弟弟李光略、李光度，追斩李光世，平定了叛乱。仁寿年间，遂州辽人叛乱，又任行军总管，讨伐平定。西周乌蛮造反，下诏命周法上顺道进讨攻破，军队返回，减交潞州市。炀帝继位后，调任云州刺史，升任定襄太守，晋封金子光禄大夫。当时炀帝巡幸榆林，周法上到行宫朝见。内史令袁寿对炀帝说，汉武帝出塞时，旌旗绵延千里，如今御营之外，请将部队分为24军，每天派遣一军出发，相距30里，旗帜相望，征鼓相闻，首尾相连，千里不绝。周法上说，军队绵延千里，行动在山谷之间，万一发生不测，就会四分五裂，中央有事，首尾不知。虽有先例，但这正是取败之道。炀帝不高兴地说，你认为该怎么办？周法上说，请百城方阵，四面防御，六宫及百官家眷都住在阵中，若有变故，可当头痛击，以车为壁垒，再设沟沉防备，这与据城防守有何不同？臣认为这是万全之策。炀帝说，好。于是任命他为左武卫将军。第二年，前安夷人向思多反叛，杀死将军陆苑，包围太守萧造。周法上与将军李景分路讨伐，在清江击破向思多。回师后，又随军讨伐吐谷浑，令从松州道出兵追捕逃亡散敌，直到青海。后出任敦煌太守，调任会宁太守。辽东之役时，他率水师前往朝鲜道，恰遇杨玄感造反，便与宇文述、来霍等共同击破叛军。因公升授右光禄大夫。当时齐郡人王勃、孟让等为盗贼，占据长白山，周法上多次击败他们。第二年再次出征沧海，在军中患病去世，追赠五位大将军，谥号为西。有六个儿子，其中周少范最为知名。魏玄，字文生，河南洛阳人，祖父魏月，任魏司农卿，父亲魏某，任侍中，左武卫大将军。魏玄年少时就有气量见识，周武帝为藩王时引荐他为继室，升任给事上士，承袭爵位新士公。武帝亲自总理万机，任命他为益州总管长史，赐给万丁宝带，逐渐升任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府中大夫，代理内史事务，并兼任京兆尹，被人称道精明强干。隋文帝做丞相时，他担任检校雄州事务。文帝受禅后，升任怀州总管，晋封同轨郡公，因事被免职。不久，受任兰州刺史。恰逢修筑长城之役，下诏命魏玄监督，后来任魏卫少卿。仁寿初年，山辽作乱，任命魏玄为淄州刺史，以镇抚他们。魏玄到任后，当时辽人围攻大牢镇，魏玄单骑到其营地，对众辽人说，我是刺史，奉天子诏命安抚你们，你们不要惊慌。众贼无人敢动，于是向他们说明厉害，首领们感动喜悦，解散军队归附的达10余万人。文帝非常高兴，赐监2000匹，授任遂州总管， 并命他剑南安抚。炀帝即位，又征召他为卫尉卿，医疗们恋恋不舍，数百里不绝。等到与他告别时，都挥泪而去。升任工部尚书，后受任魏郡太守，仍兼任尚书。不久，受任右卫大将军，检校左后卫事，转任刑部尚书。辽东至一时，检校右御卫大将军，率军从曾地道出击。当时各路军队多失利，唯独魏玄保全全军而还。受任金子光禄大夫。大业九年，炀帝巡幸辽东，命魏玄与代王杨佑留守京师，受任他为京兆内史，仍兼任尚书，允许他便宜行事，并敕令代王以师父之礼对待他。恰逢杨玄感围攻东都，魏玄率步骑七万救援。到华阴时，挖开杨素坟墓，焚烧其骸骨，铲平其墓地，向士卒表示必死决心。出潼关后，有人担心崤山函谷一带有伏兵，建议从陕县沿河东下，直趋河阳，以攻击杨玄感背后。魏玄说，此计不是那小子能想到的。于是擂鼓前进。过了函谷关后，果然如所预料。于是派武奔郎将张俊在南道作为疑兵，魏玄率大军直扑城北。杨玄感迎战，魏玄且战且进，屯兵金谷。在军中扫地祭祀文帝说，如果社稷长久，应让丑类如冰粉碎，如果国运已去，请让老臣先死。瓷器激昂，三军无不流泪。当时众寡不敌，民贼屡战不利，死伤大半。魏玄苦战，贼军稍稍后退，魏玄进军屯驻北邙。恰逢宇文述、来霍等援兵到来，杨玄感西逃。魏玄派通义大夫胡思万善、监门直阁庞昱为前锋追击，追到文乡，与宇文述等合击破敌。炀帝到高阳，征召魏玄道行在。炀帝慰劳他说，真是社稷之臣，使朕没有西顾之忧。升任右光禄大夫，赐给良田、甲地，物资财物巨万，回镇京师。炀帝对他说，官又重任，全部委托给你。你安全，社稷就安全。你危险，社稷也危险。出入须有兵卫，坐卧应常自保。今特别给你一千兵，以充侍从。与樊子盖一同被赐予御林符，以代替同寿。大业十一年，下诏命魏玄安抚关中。当时盗贼风起，百姓饥荒，魏玄竟不能救济抚恤，而官场败坏混乱，贿赂公行。他自认为年老，上表请求退休。炀帝派内史舍人封德仪飞马驰谕说，京师是国本，宗庙园林所在，依靠您卧病镇守。魏玄于是停止请求。一师入关，魏玄自知不能守住，恐惧称病，不理政事。呈现后回到家中，义宁年间去世。儿子魏孝泽官位通事舍人、兵部乘务郎。刘权字士略，彭城封人。祖父刘轨任北齐罗州刺史。刘权年少时有侠气，重然诺，收容亡命徒和犯死罪的人，官吏不敢过问其家门。后来改变志向，好学，行动遵循法度。出仕北齐，任行台郎中。北齐灭亡后，周武帝任命他为代理怀州刺史。开皇年间，以车骑将军统领乡兵。后来随晋王杨广平定陈朝，晋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宋国公贺若弼非常礼遇他。开皇十二年，受任苏州刺史，赐爵宋城县公。当时江南刚平定，刘权以恩信安抚，很得人心。炀帝继位后，受任卫尉卿、晋卫迎亲光禄大夫。大业五年，随军征讨吐谷浑，刘权从伊吾道出兵，追贼到青海，乘胜到伏四城。炀帝又命刘权过曼头、赤水，设置河源郡、基石镇，大举屯田，留镇西部边境。在边五年，朱羌归附，共赴每年入朝，吐谷浑残余远逃，道路畅通无阻。征召受任司农卿，加金子光禄大夫。不久任南海太守。走到鄱阳时，恰逢群盗起事，不能前进，下诏命刘权招募讨伐。刘权率兵御贼，不交战，先乘单船到贼营，说明厉害。群贼感动喜悦，一时全部投降归附。炀帝听说后嘉奖他。到南海后， 很有优异的政绩。几年后遇盗贼群起，群豪多愿推举刘权为首领，刘权竟坚决固守以抗拒。儿子刘世彻又秘密派人送书信给刘权，称四方扰乱，暗示他起兵。刘权召集左僚当面斩杀来使，始终没有意图，守节而死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刘世彻倜傥不羁，很被当时人称许。大业末年，群雄并起，刘世彻所到之处总被猜忌，多被拘禁，后来竟被兖州贼帅徐元朗杀害。刘权的堂叔刘烈，字子江，容貌仪表美好，有气量格局，官位阴阳郎将，有个儿子刘德威，知名于世。李景，字道兴，天水修官人，父亲李超任北周英荣二州刺史。李景容貌奇伟，体力过人，美虚然，骁勇善射，平定北齐之役很有功劳，受任仪同三司。后来因平定尉迟迥，进位开府，赐爵平寇县公。隋开皇九年，以行军总管身份随王世基伐陈，因功进位上开府。到高智慧等造反时，又以行军总管身份随杨素攻击，回师后受任福州刺史。开皇十七年，辽东之役，任马军总管，回师后配属汉王。文帝赞赏他的壮武，让他袒露身体观看，说你的相表当位极人臣。不久随史万岁在大金山攻击突厥，从别路截击，大破敌军。后来与上明公杨继、宋义成公主到突厥，到恒安时遇突厥来犯，当时代州总管韩弘被敌所败，李景率所领数百人力战三天，杀敌甚多，改授韩州刺史。因侍奉汉王的缘故未到任，仁寿年间减叫代州总管。汉王杨亮作乱，李景发兵抵抗，杨亮频繁派刘松、乔钟馗等进攻，李景率士卒殊死战斗，多次挫败敌军锋芒。司马冯孝慈、司法参军吕玉都骁勇善战，仪同三司侯莫尘亦多谋略，精于据守之术。李景以丞相带着三个人，不加干预，只在阁中持重，时而出来安抚巡视而已。等到朔州总管杨义臣援兵到来，合击大破敌军。在此之前，府内井中砖砌部分上升花像莲花，并有龙出现，时而变为铁马甲士，又有神人长数丈出现在城下，足迹长四尺五寸。李景问巫者，巫者说这是不祥之物，来吃血的。李景大怒，把他推出。十天之后敌军到来，死者数万。李景不久被征还，进驻国，受右武卫大将军，赐女乐一部，加上真武。李景智略不是他的所长，而忠直被当时所称许，杨帝非常信任他，又击破叛蛮相思多。第二年在青海攻击吐谷浑，击破敌军，进位光禄大夫。大业五年，杨帝西巡到天水，李景向杨帝进献食物，杨帝说你是主人，赐他坐在齐王杨戬之上。到陇川宫，杨帝准备大猎，李景与左武卫大将军郭衍都有为难之色，被人上奏。杨帝大怒，下令将他们关押，竟因此免官。一年多后恢复职位，与宇文述等参掌选举。第二年攻打高黎武列城，攻破，赐爵愿丘侯。大业八年从浑弥道出兵。大业九年又出辽东。等到回师时，命李景殿后，高黎追兵大至，李景击退他们，进爵华国公。杨玄感造反时，朝臣子弟多参与其中，唯独李景没有牵连。杨帝说你真诚直率，出于天性，是我的栋梁，赐给美女。杨帝常称李大将军而不称呼名字，如此被看重。大业十二年，杨帝命李景在北平营建辽东作战器械，赐御马一匹，名叫狮子聪。当时盗贼风起，李景便招募勇士以防不测。武奔郎将罗毅与李景有矛盾，诬告李景将要造反。杨帝派其子卫谕他说，即使有人说你窥视天阙，占据京都，我也无疑心。后李景被高开道包围，独守孤城，士卒患脚肿死亡者十之六七，李景安抚他们，无疑叛离。辽东军用物资多在其处，粟帛堆积如山，李景没有私占一点。 等到炀帝在江都驾崩，辽西太守邓浩救援他，于是归附柳城。将要回幽州时，遇贼被害，契丹、瓦蛇一向感念他的恩德，听说后无不流泪。幽州燕地人士至今仍为之伤到惋惜。儿子李世摩，薛世雄，字世英，本是河东汾阴人，其先祖寄居敦煌，父亲薛回，字道宏，出仕北周，官至荆州刺史。开皇初年，封武英郡公，领曹渠监。薛世雄幼年时与同辈游戏，常画地作为城郭，让众儿童做攻守之事，不服从命令的就鞭打他们，众儿童畏惧，没有不整齐的。他父亲见到后认为奇异，对人说，这个孩子会振兴我家。17岁时，随周武帝平定北齐，因公受任帅都督。隋开皇年间，多次升迁为右轻卫车骑将军。炀帝继位后，任右监门郎将。随军征讨吐谷浑，进位通议大夫。薛世雄性廉洁谨慎，行军破敌之处，秋毫无犯。炀帝因此嘉奖他。炀帝曾对群臣说，想举荐好人，你们认识吗？都说不知圣意。炀帝说，我想举荐薛世雄。群臣都称善。于是破格受任右翼卫将军。一年多后，任玉门到行军大将军，与突厥乞人可汗边兵共同攻击伊吾。军队驻扎玉门时，乞人可汗被约兵不到。薛世雄孤军越过沙漠。伊吾恐惧，请求投降。薛世雄于是在汉朝就伊吾城东筑城，号称新伊吾，留下迎亲光禄大夫王威镇守而回，进位正义大夫。辽东之役时，任沃举道军将，与宇文述一同在平壤战败，回师驻扎白石山，被贼军包围百余重，四面箭如雨下。薛世雄以弱兵百乘方阵，选精锐骑兵200纵击，击破敌军而还，但伤亡损失很多，竟因此免官。第二年，炀帝再次征伐辽东，受任右后卫将军，率军指向踏顿道。军队到乌古城时，恰遇杨玄感造反班师。炀帝到柳城，任命薛世雄为东北道大使，行燕郡太守，镇守怀远。十年，又跟随皇帝到达辽东，升任左御卫大将军，仍然兼任涿郡留守。不久，李密逼近东都，皇帝下诏命王世雄率领幽州、冀州的精兵前去迎击。军队驻扎在河间，在城南扎营，窦建德率领数百精锐士兵趁夜前来袭击。王世雄军大败，王世雄与身边数十名骑兵逃入河间城，因羞愧愤恨而生病，回到涿郡后去世。他的儿子王万树、王万书、王万军、王万彻、王万贝都以骁勇威武著称。